第三十四集，现在应该再谈谈科塔尔了。自从鼠疫统计数字下降以来，科塔尔就以各种不同的借口多次造访利厄，但实际上他每次造访都是为了请利厄对疫势进行预测。
您认为鼠疫会不会就这样不哼不哈的一下子停下来呢？
他对此表示怀疑，至少他口头上是这么说的。但他一再提出这类问题，似乎说明他的信心比口头说的更不坚定。在元月中旬，利厄就相当乐观地回答了他的问题，但每次的回答不仅没有使科塔尔高兴，反而引出他各种反应。那反应随着日子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却是从情绪不高变得心灰意冷。后来利厄只好对他说，尽管统计数字说明有停止的迹象，但现在最好还别欢呼胜利。
换句话说，
科塔尔提醒着，
现在还弄不清楚，那东西什么时候都有可能卷土重来。
是的，同样，治愈的速度也可能越来越快。这种变化不定的局面对谁来说都值得焦虑，但科塔尔却显然松了一口气。他当着塔鲁的面同他街区的买卖人聊天，竭力宣传利厄的观点。的确，他干这类事不费吹灰之力，因为对最初胜利的狂热过去之后，许多人的脑子里又升起了疑团。这疑团停留的时间想必会比省政府公告引起的激动心情更长。这疑虑再起的情形使科塔尔大为放心，但跟屡次发生的情况一样，他也有泄气的时候。他常常对塔鲁说，
对呀，城门迟早就会打开，到那时候您瞧吧，谁也不会管我。
在1月25日之前，谁都注意到了他情绪变化无常。他曾经日复一日的下功夫，赢得所在街区居民的好感，改善同他们的关系。之后，他又接连好几天向他们寻衅吵架。至少从表面上看，他正在退出社交场合，而且转眼之间便过起了离群所居的生活。再也见不到他去饭店、去剧院或者他喜欢的咖啡馆。不过他似乎也并没有重新过上他在鼠疫之前过的那种有节制的默默无闻的生活。他完全隐居在自己的套房里，让邻近的一家饭馆给他送饭。只是在晚间，他才悄悄地走出房门去购买必需品，一出商店便急忙走进一些僻静的街道。塔鲁在那段时间的确碰见过他，但从他嘴里也只捞到了几个单音节的词句。后来人们发现他又突然喜欢与人交往了，连过渡阶段都没有。他口若悬河地谈论鼠疫，恳求每个人提意见，每天晚上还欣然投身于潮涌般的人群之中。省政府发布公告那一天，科塔尔突然从来来往往的人群里失去了踪影。2天之后，塔鲁碰见他正在大街上游荡。科塔尔请求塔鲁陪他去一趟近郊区。塔鲁一天工作下来感到格外疲乏，所以有点犹豫，但那一位坚持要他去。科塔尔看上去十分烦躁，他说话很快，声音很大，还胡乱打着手势。他问塔鲁是否认为省政府的公告真能结束鼠疫。当然，塔鲁认为一份政府公告本身是不足以阻止一场灾祸的，但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瘟疫即将停止，除非偶有不测。
不错，
科塔尔说，
除非偶有不测，那不测总是有的呀。
塔鲁提醒他说，省里规定2周以后才开城门， 这也说明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预见到了可能发生的不测。
省政府干得不错，
科塔尔说。神情依然阴郁而焦躁。
因为照一般的做法，省政府很可能在空口说白话。
塔鲁认为这不是不可能，但他想最好还是考虑城门不久会开放，生活会转入正常。
就算您说的对，
科塔尔答道，
就算您说的对吧，那么生活转入正常是指什么呢？是指电影院里有新电影放映呗，
塔鲁笑着说。科塔尔可没有笑，他想知道是否可以认为鼠疫不会使城市引起任何变化，一切都将照原样重新开始，也就是说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依塔鲁之见，鼠疫会使城市发生变化，也不会使城市发生变化。当然，同胞们最强烈的愿望过去是，将来也是，做到好像一切如常。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什么也不会变化。但从另一方面看，谁都不可能忘记一切，即使有必要的意志力也做不到。鼠疫会留下痕迹，起码会在人们心灵上留下痕迹。那个小笔年金收入者干脆宣称他对心灵不感兴趣，心灵甚至是他最不担忧的问题。他感兴趣的是组织机构本身是否会改组，比如所有办事机构是否会像过去一样的运转。塔鲁只好承认自己对此一无所知，不过他认为可以设想那些在瘟疫期间被扰乱了的办事机构重新启动会遇到一些困难，还可以认为今后出现的大量问题至少会促使原先的机构改组。
科塔尔说，这很可能。其实谁都得一切重新开始。
他们俩一路散步过来，已经到了科塔尔家附近。科塔尔先是有些兴奋，后来又竭力使自己变得乐观。在他的想象里，这个城市已经有了新生活。为了从零开始，过去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塔鲁说，对啊，不管怎么说，您的情况恐怕也会好转起来。可以说，新生活就要开始了。
他们来到大门前，握了握手，科塔尔显得越来越激动。
他说，您说的有道理，从零开始，这是件好事。
但就在这个时候，有两个男人突然从走廊的阴影里窜了出来。塔鲁刚听见他的同伴问那两个家伙究竟想干什么，就听见那两个盛装的公务员模样的人问他是否真的叫科塔尔。科塔尔压低嗓音叫了一声，转身便朝黑暗里冲了过去。那两个人和塔鲁都没有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惊诧过去之后，塔鲁问那两人想干什么，他们以谨慎而又很礼貌的态度说是想了解情况，随即朝科塔尔逃走的方向从容不迫地走了。塔鲁回到家里便记下了刚才那一幕，而且立即提到他很疲劳，对此有笔记做充分的证明。他补充写道，他还有许多事需要做，但不能以此作为理由让自己不做准备。他还问自己是否真正做好了思想准备了。最后他的回答是，无论日间还是夜里，人总有一个时辰是怯懦的，他怕的正是这个时辰。他的笔记到此也就结束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作家加缪代表作《鼠疫》，演播李野墨，制作人于丹。
两天过后，也就是开启城门的前几天，利厄大夫在中午回了一趟家，想看看他能否收到他一直在等待的电报。尽管那时他的工作同鼠疫高峰时期一样累死人，期盼着彻底解放的心情却消除了他全部的疲劳。他现在也抱着希望，并为此而心花怒放。人不能永远朝前夕替，把神经绷得太紧，能在抒发感情的时候终于把为战胜鼠疫而高度集中的精力解开，这是一件幸事。倘若那朝思暮想的电报能带来好消息，利厄就有可能一切重新开始，他也认为所有的人都会重新开始。他经过门房小屋的时候，新来的看门人贴着窗玻璃向他微笑。利厄上楼的时候还在回想门房那张被疲劳和缺衣少食折磨得十分苍白的脸。是的，当撇开一切的时期过去之后，他会重新开始，而且还有几分幸运。他刚一开门，就见母亲迎了过来。老太太告诉儿子，塔鲁先生身体不适，他早上起了床，但无力走出房门，便又上床睡下了。老太太有些担忧，也许并不严重，他的儿子说。塔鲁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他那转动不灵的头深深地陷在长枕头里。几床被子虽然很厚，但还是能看见他那结实胸脯的轮廓。他正在发烧，头疼。他告诉利厄，他的症状不清晰，也有可能是鼠疫。利厄给他做了检查，说：“不，现在还没有任何明确的迹象。”但塔鲁渴得厉害，在过道里大夫对他母亲说，这很可能是鼠疫的初期症状。
哦，
老太太说，这不可能，不该在这会儿发病啊。他随即说，
咱们把他留下吧，孩子。
利厄想了想，说，我无权这么干。不过城门马上就要开了，如果你不在这里，我坚信留下他是我将要行使的第一个权利。
哦，孩子，母亲说，把我和他都留下吧。你很清楚，我刚才又打了预防针。
大夫说，塔鲁也接种了疫苗，但他可能太疲劳了，错过了最后那次血清注射，而且忘了采取某些预防措施。利厄回到自己的房间，他再走回塔鲁的房间时，病人看见他手上拿着好几只盛满了血清的细颈瓶。
哦，就是这个病啊，
塔鲁说。哦，不不不，这只不过是预防措施。塔鲁没有回答，只是伸出手臂接受没完没了的注射。他自己就曾经在别的病人身上做过这类注射。利厄正面看着塔鲁说，我们今天晚上再看看情况怎么样。
那么隔离的事儿呢，利厄？
目前还完全不能肯定你得了鼠疫。塔鲁费劲儿地笑了笑，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光注射血清而不下令隔离。
利厄转过身去说，
我母亲和我照顾您，您在这里更舒服些。塔鲁不言语，正在整理细颈瓶的利厄想等他说话再转过身来，结果利厄还是走到了他的床边。病人注视着大夫，他的脸显得十分疲倦，但他的灰色眼睛仍然很沉静。利厄朝他微微一笑，您要是能睡就睡一会儿，我一会儿再来看您。他走到门前，却听见塔鲁叫他，他转身朝塔鲁走去。但塔鲁似乎在犹豫该怎样表达自己想说的话。
利厄，
他终于清晰地说了出来，
应该把一切都告诉我，我需要这样。
我答应你的要求。塔鲁笑了笑，微笑使他那张宽大的脸显得有点歪。
谢谢，我并不想死，我还要斗争，但如果仗已经打赢了，我就愿意有一个好的终结。
利厄俯下身，紧紧按住塔鲁的肩膀，说：别这么说，啊，要想成为圣人，就得活下去，啊，斗争吧。到了白天，严寒稍微缓解了一些，但中午时分又下起了瓢泼大雨和冰雹。暮色降临时，天空略微转晴，但寒冷却更刺人骨髓。利厄在晚间回到家里，他顾不得脱下外衣，便径直来到朋友的房间。利厄的母亲正在织毛衣，塔鲁似乎没有挪过位置，但他那因高烧而发白的嘴唇说明他正在坚持斗争。怎么样啊？大夫问。塔鲁耸了一耸他露在外面的厚厚的肩膀。
怎么样？他说，我正在成为输家。
大夫朝他俯下身去，在病人那烧得烫人的皮肤下面已经有成串的淋巴结，他的胸脯发出像地下炼炉那样的呼噜声。奇怪的是，塔鲁竟同时呈现出了两种不同属意的症状。利厄抬起身来时说，血清还没有来得及发挥全部的效力。这时塔鲁想说点什么，但一阵热浪滚到他的喉咙，堵住了他的话。晚饭过后，利厄和他的母亲到病人身边坐了下来。对塔鲁来说，黑夜将在战斗中开始，而利厄也明白，同瘟疫打的这场硬仗会延续到黎明。在斗争中，塔鲁五大三粗的体格并不是他最精良的武器，最精良的武器应该是他刚才在大夫的针头下冒出的血液，和血液里比灵魂更为内在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是任何科学都无从解释的。他利厄只该在朋友身边观战，他马上要做的事是促成脓肿成熟，给病人输滋补液。几个月反复的失败教会了他如何估价那些措施的效果。实际上，他唯一的任务是给偶然性提供机会，而这类偶然性往往需要人去促进才起作用。现在就得让偶然性起作用，因为他面对的是瘟神的另一副使他困惑的嘴脸。
这家伙又一次变着法儿的使人们对付他的战略受挫。他从看似已经定居的地方溜走，又去谁都想不到的地方粉墨登场。他再一次处心积虑地让人感到震惊。